感谢主带领我们大家很平安，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遵守安息圣日。那早上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我们要谈最后的一部分，主必快来。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两年来查考启示录，大概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容易把它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查考。那我们今天看最后一段，先看一下启示录的22章，启示录22章，今天谈的是第六节以后到21节，前面的一节到五节我想就把它跳过去了。我们上次谈到21章圣城，圣城它是一个完全的立方体，四方的立方体，代表说完全中的完全，代表属灵真教会。在末世的时候，经过各种考验、逼迫跟患难，那这些都像火在焚烧一样，把杂质除掉。所以启示录21章所介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末世属灵的真教会最完全的状态。那我们上次有介绍这座城，它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它从外观来看就是神的荣耀它所呈现的。当然它的内在它有各种宝石。圣城新耶路撒冷，老实讲说的就是我们信徒的集合体，它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它称为圣城，也像耶稣基督的心腹，身份很宝贵，将来要许配给耶稣基督被迎娶的，这是我们在上次所介绍的。那可是我们上次介绍是从圣城的外观充满荣耀，它有城门、珍珠门，还有黄金街等等，那我们在22章的前面五节的一小段，我们形容它像一个乐园，乐园恢复中的乐园，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那个乐园是他们跟神一起交通，他在那里工作领受神的命令，他能够享受当中的各种果子，跟神很和谐。所以我们在启示录22章的第一小段那里，它等于是恢复中的乐园，里面的状况充满了神的光，所以讲生命光，已经不用在世上的光，神是真光，它是生命的源头，有生命光、生命水、生命树结生命果，人可以享受永生，在当中人侍奉神无忧无虑，所以那是一个恢复的乐园，代表说属灵的真教会它完美的状态已经在地如天，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把我们迎接，我们就提升肉体，改变灵体，物质成为属灵的，进入永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阶段。好，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最后一段第六节开始，22章的第六节，等于是启示录这一卷，这一卷圣经的结束，好像我一本书开始我们有它的序言，作者序言，通常一本书结束有它的 结语、结束，那个不管是序言或者结论，大概就是它整篇书的精华。所以以后我们如果 看一本新书，你要很短时间掌握到它的重点，你一定要看它的作者的序言，他就提纲挈领先提示一下，然后整个都讲完了， 他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做结论，那都是最精华中的精华，你在很短时间可以把它吸收或者参考说他大概讲的是什么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啊，启示录开始他就描述一段教会在世界末了的状况，还有世界要结束了，他各方面都准备完全了，准备被耶稣所迎接的时候，他所面对的环境，还有他所呈现的内在的状态。所以在这里这一段等于是启示录的结论，也可以说整本圣经的结论，你用把它更大的幅度来看，圣经讲那么多，从创世纪开始，亚当夏娃在乐园跟神交通，快乐无比，后来人犯罪被赶出乐园，所以在世上沉沦混斗受苦受难，一直在这个世界这样一直演变到旧约结束，新约经过要结束了，恢复乐园了。你用乐园，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如果用乐园做一个角度，人跟神的关系在这里已经恢复，因为耶稣的救赎，人跟神的关系恢复了，而且已经很好的状态，很好的状态，罪已经赦去了，考验已经通过了，那你就是很完美，好像一个准备被迎娶的新妇新娘一样，非常完美的状态在那里等候。所以在这里就是描述这个阶段，所以他因为他是最后的一个等于是一个结论，所以作者神感动作者来描述这些重点。好，我们先做一个归纳，先做一个归纳。第六节开始他讲天使又对我说，天使又对我说，我们看一下圣经，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看见，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预言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我们先读到这里。好，我们把这个，因为他这一段开始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结束，一段结语，所以他的重点呢，他讲天使又指示他，这些话是真实的，等于是回顾整个启示录里面有关神透过天使也好，或者约翰看异象也好，他所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东西？这些事神将这些事透过这些言语来表达，这里说这是真实的。好，哪些事情？所以我们要把启示录里面的重点做一个归纳。我们在启示录也好，在圣经历史也好，我们看到一个，谁是宇宙的主宰？是谁？神。神有至高的主权，所以之前我们这样查考，你说十七章、十八章，巴比伦，不管它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世界的，好，世界的帝国很强盛，到最后会慢慢没落，世上没有那个日不落国了。以前英国称为日不落国，好，200年过去了，它有一个曲线慢慢爬高，到一个顶点会往下降，一定的，所以世上的至终谁在掌权？神让那个以前那个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王知道神在掌权，是神掌权， 所以我们在整个启示录里面看到宇宙当中神有至高的主权，神在支配，一切都过去了，然后神带领真教会，好，神至高的主权。可是因为神好像是灵，我们好像肉眼看不到，神如果不显现我们都看不到，那因为透过神的爱体谅我们的软弱，所以他神道成肉身，就是耶稣，2000年前耶稣来到世上完成救恩，又复活升天，后来赐下圣灵跟完女的正教会同在，末世的正教会，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靠近，所以我们可以拿捏一个，因为他在这一段有三次耶稣讲主必快来，我必快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靠近，可以从时间来讲，时间越来越缩短，以速度来讲，耶稣快来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两个离我们很近了，所以里面有一个这一段的一个重点，主必快来。那我现在是归纳整个启示录里面他告诉我们几件重要的大事情跟概念，神是至高的主宰，他有完全的主权，再来基督人类的救主，当然是神啊，可是道主道成肉身，他要再来的时间越来越靠近，当他再来的时候当然是带来审判，两种结果，信神的得永生，可是在他来审判之前呢，世上很多苦难，所以这些基督徒要身经百战，要忍耐，经过熬炼，要忍耐到底，对信徒来讲要忍耐到底。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呢，在这一段短的时间，如果他能够把握机会，他会赶快把握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样，有些人他会把握机会，外邦人来信主，你如果把这个机会过去了，不珍惜，你就没有机会。所以在里面宣告耶稣再临的时候，审判带来两种结果，永生跟永死两种下场，几乎在这里做一个这个回顾，耶稣快来，耶稣快来必定带来审判跟赏赐，那就两种结果，信徒跟不是信徒，得救的跟不能得救的，这是一个整个启示录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概念。那这些概念对信徒呢有帮助，有一些帮助。我们刚刚读的第一小段六节开始这一小段，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作者约翰为了要强调他所写的这些内容的重要性，或者说他要巩固所有信徒对这些道理概念的认知，他要强调他这些内容是非常真实有权威性的，所以他里面讲天使宣告，有没有天使告诉我，还有第七节人子他说看哪，我必快来，好像耶稣讲话，透过耶稣，首先是天使的宣告，再来耶稣，再来约翰呢，他说这些事是我在异象中我听见看见，三个，他从三个角度来确认天使的宣告，还有耶稣的任性信用的信认定，还有约翰好像他的背书，因为他是作者，他不是自己凭空想象，从这三个角度拿捏起来他的目的，他讲这么啰嗦，他的目的为什么要引这三个角度， 从神来的、哦、透过天使、哦、透过天使、哦、透过耶稣本身，还有透过约翰自己所看到的，他要讲我这些内容，我整个启示录所讲的内容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不管是天使的宣告，天使从哪里得知这种事情，神指示他的，神透过天使来指示，有时候神会直接告诉他，有时候透过异象让约翰看到。不管哪个，这三个哪一个角度，最基本来源是耶稣，所以他把它归纳到耶稣。所以他是要表达我这些内容的重要性，而且不是我凭空想象，我有它的真实性，因为它背后是神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啊、耶稣基督启示，所以它有它的权威，不可以忽视，不可以说随便听听讲讲就算了，很重要，很重要。好，这是我们在开始看的时候它所呈现的。好，因为约翰这么慎重来表达。好，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三个经节都讲到主必快来，我们现在把它整段做一个最重点的归纳。主必快来，七节、十二节跟二十节，好，这三个经节，第七节看一下，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是这一段里面第一个，主必快来，而且它有这三个都有不同的附带的一个要求。主必快来，它下面一个附带，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凡是遵守，这里讲遵守，凡是遵守这预言的有福了。我们再看十二节，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这是这里面的第二个，看啊，我必快来。可是他下面的附带是说，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第三个，看二十节，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下面是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哦、第三个是这里说证明这事的、哦、证明这事的说是的、哦、我必快来、哦、所以这一段、哦、三个主必快来、哦、其他的那些内容你可以把它想象，这三节好像一棵树的主要的枝干，主干两个枝干，这样三个很重要的树干，其他的话都是穿插在当中附带说明。所以你把它归纳起来一个重点，主必快来，就是启示录的最后的结论，也是警告也是勉励。既然是警告，它当然是提醒啦，它是警告也是应许。为什么讲应许？因为他之前 主来之前，基督徒在世上可能要经过很多世上的大风大难，很多考验。按照耶稣讲的那些考验、啊、如果不是神缩短那个时间、啊、没有人忍受得了，你就知道那个考验患难多大，连信徒都忍受不住。如果说一两天可能还简单、啊、如果一段长时间呢，很辛苦的。所以耶稣讲的，如果不是神减少那个日子，没有人能够熬得过来。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启示录它 不光是提醒我们将来教会它所面对的环境，我们自己应该有的定位立场跟走向，它也在安慰那些受苦受难的信徒了。因为它当时环境就是面临这种环境之下，作者约翰本身是被关在拔摩海岛呢，本身就是受难者，身体受患难，可是他的心灵很超越，很自由。那些海岛海洋不能拘束他，他能够超越，跟神自由交通，可以看到外面一个 很广大的无涯的世界，从物质界到灵界，很超越的。所以那种物质界不能束缚他，可是他本身的立场是在患难的环境，所以其实有一个对，如果说对当代眼前的信徒，特别是受苦难在逆境当中的信徒，有一种鼓励作用啊。如果说你在患难之中无遥无期，哇，一直黑暗，不晓得要忍受到什么时候，没有希望，那突然间主说主快来了，哦，很短时间你有一个目标，人活着有目标会产生动力跟稳定的力量。所以我们不只是这个信仰的目标，哦，我们活在世上也是有一个目标，让你有一个动力啊，真的有一个动力啊。如果说你没有目标，很容易就得过且过了，那个好像那个生命的坚韧度，哦，就会慢慢的缩减，这样子很奇妙啊。那在这里他就连续三个啊，主必快来，所以我们把它定作主必快来，时间很接近，然后你可以想象耶稣快来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以前查考过雅各描述那个新娘啊，那个新妇就是信徒啦，软弱在房子里头，可是他感受到啊，耶稣基督好像那个小鹿从山上遥远的山一直跑过来，翻山越岭一直靠近啊。在末世我们也可以想象耶稣来临的时候，哦，就是像这种充满慈爱关怀一直靠近啊，因为主必快来，日子近了，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而且他不可以等闲视之。所以你看那个约翰在写的时候，他这么慎重其事，从这几个角度来讲，他就是要证明这些事的真实性。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进入这三个主必快来啊，这三个主必快来，他不单个别的有一些教训，你还可以把它整合成一个理论的概念。如果我们这样安排看看，从十二节你做一个中心的重点，主必快来。那我们刚读到什么？主必快来，他会带来赏赐，有没有？会带来赏赐啊。下面的解说，我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赏罚在他嘛。所以主必快来，如果按照十二节讲的，会带来一个情况，审判、赏罚啦。赏罚就是有赏赐，有处罚啊。结果就是得救跟不得救，永生跟永死，好，所以不带来审判。那审判呢，是个人所面对的，所以他下面讲，个人要为自己所行的，哦，付出他的责任。每个人，哦，每个人，我们虽然说今天基本上得救的是属灵真教会，可是这教会是信徒的集合体，每个人的信仰要自己努力跟负责。你不可说因为我在真教会里面，我再怎么烂，反正我在这个团体我还是可以得救，不行，你要为自己负责，哦，信仰是个人的，哦，好像说我们在自己的家庭，父母亲不能代替儿女的信仰，他可以引导他栽培他，可是他本身的结果看他的认真还有他的态度，哦，父母亲不能代替儿女，他可以有责任引导他，所以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所以我们如果说以中心点这个内容，主必快来一定带来审判，赏赐跟处罚啊，那个处罚他就是说能不能得救了，能不能得救啊。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定点下来的话， 可能不久将来耶稣再来了，你要面对审判，怎么样能够通得过？你想怎么样可以得救？信耶稣，你的罪得赦免，还有呢，守道理。所以，如果我们把十二节当作一个重点下来，它产生的扩大一个涟漪。第七节，要守神的诫命，你要遵守，一定要守的，啊，啊，这样有一个连带关系，我们好容易记住了，啊，因为审判要到了，赏赐跟处罚带来的两种结果，永生跟永死，啊，永生永死，我们不希望。哎，进到那个不好的环境跟区域，所以你要避免，所以你要遵守。所以那个第七节他一开始就讲，看哪、啊、我必快来，还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的。好，启示录里面有七个福，七个福，七福，这个这第七节是第六个，十四节是第七个，最后一个遵守，凡是他不论对象，凡是遵守的，他的大前提要遵守这些教训的，当然是成为信徒了。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的，凡是遵守的，所以你一定要守这些道理。好，你这样慢慢看。好，第一个主必快来，他的要求是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的。书上预言，书上预言。哪有关哪一些？我刚讲一个是最简单的概念，神是宇宙的主宰，主权在他，耶稣快来了，审判快要临近了。我们在整个启示录里面之前所探讨的是，如果耶稣来的时候，启示录这个文字的表达或者意象所显露的，它一直有一个中心的思想主轴，神的国，神的国度要在世上慢慢完成，那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称为教会是神属灵的国度，他慢慢从如果以使徒时代来讲，完全进入堕落，不完全，然后经过时间考验，再慢慢从不完全要进到完全，这个过程要从不完全进到完全。所以他在既然在这里讲，凡是遵守这书上预言的，好，你要第一个要遵守，你基本他都一定要守啊。这个我等一下会讲。这些预言就是有关神救赎计划，神的救赎计划当然对这些信徒、对世人有一些要求。所以你看到神的救赎计划啊，神的救赎计划啊，从耶稣道成肉身开始传福音。到世界末了，他来之前，世界会毁灭，世界要快要毁灭，神国快要完成，审判快要来临，然后永生永死出现，界限很清楚，不久的将来，这个就定案，就是这些道理，提醒这些道理。所以你世界会毁灭，所以你信徒不可以贪爱世界啊！让你看到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巴比伦被毁灭，不管他是怎么样毁灭，他所提示重点是这么繁华的世界，或者很大的势力，不管他是宗教或者什么其他的政治团体，都被毁灭掉，世界被毁灭，神国快实现，神救赎的计划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如果说用纯粹理论、纯理论来讲教会，我们上次介绍过的以弗所书，保罗写的以弗所书，他就是讲教会论，教会怎么样产生？神的爱预先就安排耶稣适当时间，神道成肉身啊，开始建立教会，然后教会是神的家。信徒应该怎么样和睦相处，然后侍奉神。这整个其实以弗所书六章就讲教会论，它本身我们容易了解是说，就是教会的讨论整个教会了。其实它的背后的思想的控制，就是 神救赎人的计划透过教会去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洗礼传道人奉耶稣的名洗礼洗去人的罪，其实那是神的救恩啊，所以是透过教会去完成。所以我们可以讲神救赎的计划慢慢的越来越落实越来越好，因为人软弱了，计划本来就很好，神的计划不用慢慢修正的，一开始就定出一个神救赎的经纶，但是因为人软弱体贴自己，所以一直处在不完整不完全的状态，随着各种考验把我们的缺点慢慢淘汰掉，越来越完全越成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书这些预言所讲的就是神救赎计划慢慢完成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审判到然后两种结果，他就是强调这些，那要遵守，那这些你要去守这些道理，你必须明白道理。好，我们要做一个对照，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我们看一下我们圣经尽量不给大家翻太多但是我们这里对照一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一章的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里跟我们在22章6节7节那里谈的很像，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多了，它有一个最具体的要求，念这书上，要念，要读了，要读这个书上预言的，还有听见又遵守，要读，要听，要遵守，这是启示录开始它的要求。可是在启示录22章那里第7节下面那里，他就是凡听见的以后要去遵守的，他不再强调你去读你去听，读跟听都比较简单，要遵守身力其境身体力行实际去操练不容易。所以在最后这里我们可以从两个参考，一个当然是继续听继续读啦并不是说我们信徒到末世就不需要再读圣经这一类，不是，就是说你现在开始要读有点太慢了，如果以那个启示那个22章那里那个阶段来讲，你现在才紧张开始要想读有点慢，但是我们还基本上你还是必须读听，现在是要求遵守这是第一个要更加强了，不要再强调说我听过我听过了，你光读光听知道是一回事，你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做得到才是实在所以要遵守一定要遵守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在那种大逼迫的环境，启示录快完成之前一定是大患难，大患的环境有时候你想读圣经可能很难，因为大环境的关系，我们以前在几十年前那种共产制度的国家逼迫基督徒根本没有圣经可以读，没有圣经，他们有时候就是手抄的借圣经来我们看过以前很多共产世界的那种基督徒很辛苦的，好不容易从黑市可能找到一本圣经把它拆开你是创世纪他是马太福音，然后每个人分一章，第一章第二章你回去抄写来读有时候根本没有圣经，有时候你要读圣经根本没有那种环境，大逼迫也有可能，将来的环境也有可能你会面对我们现在不觉得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圣经好多本那如果那种状况有可能你想去读没机会了，想听呢大环境逼迫，我们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会堂都停止聚会了，我们还好就是说现在我们还有那种现代科技的帮忙还可以听直播还透过其他管道，如果大逼迫连这种都管道都切断你要听都没有办法， 你只能凭以前 所学的所记的一部分来在你心里产生信仰的力量。所以他在最后就提醒遵守，那因为大环境考验遵守很难啊，因为大逼迫啊，你要去守这些诫命老实讲不容易，所以只要能够去遵守的不简单，有福气啊，有这么多的压力，什么样的福气？你进入永生啊，如果用耶稣给他的门徒讲的，还没死之前你在今生可以得到跟神交通的快乐啊，好一点的物质丰富，如果到患难可能物质界没有，但是灵性很饱足，心灵很安息，很安息啊，但是今生以外来生得永生啊。所以他第一个主必快来，他就提醒凡遵守的啊，凡遵守的这书上预言的，他有福气啊，有福气。好，我们要对照一个啊，看一下那个但以理书好了，但以理书的十二章，旧约圣经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在旧约1056页，1056页，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啊，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长进。那个来往奔跑下面那个小一小的字，或做切心研究。好，在这里有两个事情，神告诉但以理，因为神让他看一些异象啊，有些是有关他当代的，很多是跟他以后有关系，但是因为对但以理来讲，他是太遥远了，太遥远的将来，所以有些神就告诉他，有些你要封闭，你现在也不知道了，只知道这个预言怎么说，但是因为太遥远的未来，所以你现在这些封闭啊，先封闭不要讲，可是将来呢？直到末时啦，直到末时啊，你要他这里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啊，等于是说到末时，等于是将来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非常忙碌，忙什么？他这里是用信仰的角度，切心研究，认真研究道理，还是有很多人很热心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但以理时代离我们现在太遥远的过去。他已经看到很多，可是神叫他隐藏封闭，先不要讲。可是我们今天呢，已经末时了，末时，你要遵守，你要遵守这些道神的道理，你要明白，你要明白才能够遵守啊！你要去读圣经，你要听聚会听道理，你才知道哎，什么标准，神的标准跟要求在哪里啊？你要去认真去追求遵守，如果你都不追求，你根本没有一个标准啊，所以不是用 自我做标准，是以神为标准。好，因此我们在末世的时代，我们必须你要遵守之前你的基本的内在的预备，但是要可能更认真去查考圣经，光是读我觉得不够，光是读不够，研究我们可能只能少数的弟兄姐妹有那种时间跟精力，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为了生活要很花很多精神，也没关系，所以变得说我们要弥补的方式，可以聚会，你只要花个时间领受道理，你不要浪费掉。我在猜所有的领会的弟兄姐妹，每一篇到底都要花很多的时间，他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去整理找资料，然后祷告，在最短时间把它呈现跟大家分享，你为什么不那么简单就可以取到，你为什么不去领受呢？太可惜啊！但是我们会发现越到末世的时候研究的人会越来越多 好像我们跟大家分享启示录也是只是一个重点的介绍，没办法很深入，但是我一直 期待有一种就是说好像抛砖引玉，给大家一个基本最简单的一个方向。很多小地方小细节我们还不是很清楚，没关系，但是我们要认真去查考，你会慢慢成熟更长进。所以他在这里讲遵守，遵守，凡是遵守的人有福气，那种福气就是你将来，将来在神国，我们在之前二十一章那里讲，圣城，圣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人的集合体，人跟人和睦相处，还有那是一个圣城，也是一个至圣所，完全的至圣，没有圣殿，它本身就像圣殿的结构，那个至圣所跟神的关系，所以人跟人，人跟神一个最好的团契的一个代表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要目前我们进入教会就是福气，就是人跟人弟兄姐妹和睦相处很愉快，互相鼓励，还有一起敬拜神，好，我们看在这个重点之下，圣经很多鼓励我们的方式，但是我要先讲回来，就是说我们刚讲第二个重点，主必快来，因为审判会临到，审判会临到，赏赐，赏赐一定按照我们现在 所表现的。所以有人讲将来你要得什么结果，就是看你今生的表现，你今生在信仰的表现如何，大概就会决定你来生在神国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赏赐或者什么样的安排，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这些经节其实蛮多的，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没有花很多时间，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六节，二章六节，这里是也是保罗讲的同样这一句话，二章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下面我们就省略了，下面是连贯的了，报应就是审判，审判一定是说你表现很好可以得到赏赐，表现的不合神的要求就是结论就是下地狱嘛，审判处罚，所以就是一样两种结果，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也好或者审判也好，它都可以代表一个相关的一个作用，所以你要为自己今生的行为在主耶稣来之前赶快有一个准备，如果觉得你自己不安全赶快修正，很好你继续保持更好，这样继续追求，因为主再来一定按照我们个人。好，我们还要看一个圣经节，那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的三章十三节，新约三百十五页，三百十五页，三章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人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里讲几个重点，一个是时间掌握。总要趁着还有今天，要趁着主还没来，就算我们现在离主耶稣快来很近了，我们还不知道哪一天，但是感觉上越来越近，你要趁着还有今天，今天最实在，你不要随便讲我明天再做，明天怎么样不知道，对不对？明天你可以有理想啊，不是我们今天能够马上掌握，所以最实在就是，所以说这里说要总要趁着还有今天，你要赶快把握。再来，个人力量有限，所以弟兄姐妹要彼此相劝，互相信仰，互相提携，这是教会的好处，也是我们跟弟兄姐妹来往一个好处。不要个人只是我行我素， 你要跟弟兄姐妹有来往团契联络，这样才能够互相照顾。好，这是有关报应的问题，我大概在这里引这几个经节啊，其他还有很多我就不再讲了。像保罗他本身在铁山罗尼加的前后书，他一直很多这种事情，他讲我们要在信仰上站立得稳，有没有？要站立得稳，你要得主的喜悦哦，你要谨慎，要谨守哦。像彼得前那个铁山罗尼加前书五章八节那个六节到八节那个，他就告诉你，你要谨慎，要谨守这些信仰啊。然后他其他地方又告诉我们，要得神的喜悦，你要信仰站立得稳，因为你要准备面对耶稣再来的审判。我们希望很快乐要进入神的国得赏赐。因此在这个主必快来的这个大前提之下，因为他带来一个是审判，所以我们要遵守，你一定要预备信仰，预备要多读听遵守。好，我们再看回来启示录的22章，22章我这里顺便先讲，这里有 三个动作，三件事情， 我就把它先安排在这里。22章的第八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的，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预言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好，有一个动作，约翰看到还有听到这些异象，还有天使所说的等等，他一个直接的反射，要敬拜跪拜这个天使。天使阻止他，不行，我跟你都是做神的仆人的啊。这个问题哈，这种现象以前在这个之前约翰也换过一次，现在他是重新重蹈覆辙了。我老公嫁不乖了我们信仰上有时候同样一直换同样的问题啊。重点是天使拒绝说不可以，你应该做什么？敬拜神。我要回归一个重点，敬拜神。在末世的阶段，不管我们用多少的努力，我们一个重点，你要重视敬拜神，你不要把这个焦点模糊掉。虽然我们有生活上很多的需求，花很多时间在今生，但是你不要忽略到敬拜神，不管是个人对神或者集体在教会敬拜神的部分，你要重视，要敬拜神。好，我们看回那个第十节是跟刚刚我们所看那个但以理书那个叫他要封闭那些预言，因为时间还没到。那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可以封住不可以封住。不可以封住就是你要宣扬如果以启示录来讲，启示录是说什么叫，为什么叫启示，就是揭开打开神很多的计划跟奥秘以前虽然是计划好，也透过文字或者意象来表达，但是时间还没到，人看不清楚，看不懂，看文字也看不懂。那现在呢，时间到，已经末时了，所以要揭开为什么要研究？靠圣灵的带领，神开启我们心窍，你明白这些事。然后除了个人，可能对少数的教会的传道人这一类的，他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他懂了以后他告诉弟兄姐妹，然后弟兄姐妹再去传扬。所以在这里不可封住，等于是要传扬了，越靠近末世，要让更多人信徒还有不是信徒的更多人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会毁灭，神国快实现了，你要赶快把握这个机会要去传扬，不可以封闭住所以但以理书的时代是因为它离我们现在更早他大概在主前六世纪 两种讲法，一种是主前六世纪，一种是主前二世纪，啊，但离我们现在都太早了，太遥远的过去，啊，所以对他来讲，圣经讲，直到末时嘛，这些事情哦，你现在就把它隐藏住，不需要讲了。可是我们到末时了，现在已经末世了，主后两千多年了，时间差不多了，所以你现在要努力去查考研究，要准备，甚至要去宣扬，不可以封住。所以为什么前面这里天使告诉他三件事情？第一个要敬拜，透过敬拜神聚会领受道理。如果你没有自己很多时间慢慢去研究，我们这样听，我常觉得说弟兄姐妹其实蛮幸福的，像我们要研究这些，肯定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可是一个小时你们就准备心，打开耳朵听，直接领受就可以了。我们肯定要花非常多的时间，而且去那边想它的整个有些细节，虽然很多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尽可能，所以透过聚会是最快领受的方式，我们要珍惜。而且我们现在聚会的时间已经次数越来越少，真正讲到的次数越来越少。早期教会天天讲到，我们早期负担就是天天讲到了，后来变成可能一三五啊，或者变成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啊，听道理的，还有安息日而已啊，次数越来越少。这个时代好，我们说在质在精了，在质量没关系，不在那个量多了，但是你质精你还是要追求啊。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也重视，所以敬拜神，再来不可封住，等于是你要去宣扬，宣扬要查考。再来呢，你听了以后，他这个内容是针对所有的世人，信徒以外还有非信徒，你这样去宣扬。好，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十一节这里有一句话，不义的叫他能救不义，污秽的叫他能救污秽，唯义的叫他能救唯义，圣洁的叫他能救圣洁。在这里它是两个对照的，不义的一条线，不义的叫他能救不义，污秽的叫他能救污秽，这是同一类的，不义的污秽的能救不义污秽，义的仍然唯义，圣洁的仍然圣洁，两条线，义跟不义。好，如果以圣经的定义，什么样叫做义？按照神的要求行神所行的，就是信徒了，接受神要求的条件，不然的话都是罪人了。罪人就是在不义当中，在罪恶之中，没有圣洁的概念，其实他的圣洁跟神的标准还是差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等于是简单的分类，这个义跟不义是以神的标准，就是有没有接受救恩，两条路线，这就是审判会带来一个结果。如果延伸我们刚讲第二个，你要去宣扬神的救恩，主耶稣快来了，带来审判，两种结果。越靠近末世，有些人会越来越凶恶，心烈固执，很硬了。你跟他劝因为越来越凶恶，我们看最近的一些新闻报道，有时候常常的开车随便按个喇叭，对方就一群来把你拉下来，拳打脚踢。我跟我太太看这个电视，那什么时代啊？连看对方一眼都被挨打了。过十字路口，有行人看对方还被挨打，说他瞪他。那你走路只能低低头看路上吗？什么时代，人心越来越坏越凶恶。的确，所以这里讲越靠近末世，不义的人就不义，任凭他了，他还是一样放肆的，很少会改变的。但是没关系，你要知道整个世局就是这样，你也不要想说我做一个信仰的警察好了，我一定要把你纠正，卖公啊，不可能。你尽量去传福音，他要不要谦卑接受悔改， 那是他啦，看他有没有那个福气啦，你就是尽本分去传福音啊。那你已经是信徒呢，你已经是义人，你继续遵守道理，继续成为圣洁。所以他有一个大概有几种，这一节经节有几种讲法。一种比较好的就是说，在世局的快末了，人心很凶恶，你传福音给他，他不一定接受，接受的很少，这是一个大前提，环境的大前提。但是我们信徒呢，你尽可能还是去传，他不信好没关系，反正我们尽本分传福音给他。他如果万一少数可能万一可能一万个里面有一个，他可能突然悔改也不一定啊。万一有人接受了，好，他就可以有机会得永生。所以说总要趁着还有机会，把握这个机会啊。那结果怎么样，就是神去处理啊。所以神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嘛。好，这是这个十一节。所以在这里等于是一个抉择啦，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一个选择。还没有信主的，他如果听到这些道理，他必须赶快选择我要在哪个立场。对信徒呢，你如果觉得自己不完全，要赶快做一个抉择。如果说你已经站在一个教会这个信仰安全的圈子里头，你要继续站立得稳，你要抉择。所以在这里我们从天使所告诉他的做一个简单整理。天使要求他三件事：敬拜神，不可封闭，你不要自私，光是自己懂得道理，我自己得救了，管他别人怎么样，你要有机会还是要传扬啊，要长进，要查考，再来要做抉择，结果怎么样让神去处理。好，十二节哈，十二节就是他一个结论嘛，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好，十三节啊，十三节到十六节，这里一大段，其实后面这一大段都是耶稣讲的话啊。如果我们把十三节到十六节做一小段前后，你会发现十三节跟十六节，你这里好像把它一个挂号，讲到耶稣的神性啊，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啊。那十六节呢，也是耶稣的神性啊，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从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来讲，他是最起初的源头，也是结束，他是初，他是终。人类的历史对神来讲是永恒啊，时间对神来讲，因为神是永远存在，我们说永恒，所以神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如果说我们讲有开始有结束，对人来讲，人类有历史啊，主前2000年前、3000年前啊，主后2000年，这样有开始有结束。所以对时间来讲，神说他是开始是结束。对人来讲，开始呢，以人来讲，神创造亚当夏娃，人类的起源，人类的世界的历史开始，神开始运作掌权，世界怎么变化，到世界末了神掌权控制。所以人间事历史是神在支配，我们最先讲的至高的主权在神。既然这个前后都是神在支配，主权在神啊，它里面十四节十五节里面谈的就是审判的两种结果，得救跟不得救了。你这样用一个括号，十三节跟十六节做一个括号，神性，神是永恒者啊，他是初是终，人的历史在神审判的时候结束，得救跟不得救啊，这样我们很容易啊。细节我不再详细说明，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好，最后我要讲最后一段啊，十八节，这是一个警告。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啊。 十八节跟十九节是，是警告，就是说对这些预言的哈，对这些预言的，你的态度，你不可以随便加添或者减少，加添的，但是你不可以改变呐，你不可以随自己的看法、人的意识或者你的标准或你的学历。哦，你的角度来看啊，这神这个算什么呢？随便去改变。好，你今天不信就算了。这个有时候对那些不同的宗教，或者等于是一种批判，或者背道的教会、背道的传道人，啊，道理似是而非，改变的，把神的真理改变的，加添。为什么要加添？他认为说啊，可能神的道理这样的讲法。不符合我们人的想法，所以他有自己的一套，加上自己的见解，删掉呢，他认为神的这些话都是多余的了啊！安息日这个时代那么忙，什么守礼拜六安息日，删掉，加添或者减少。这里说，如果你是这样的去曲解圣经神的本意，那神要把那些记载在这书上预言书或者圣经里面的灾祸加在他身上。那本来福气呢，永生的福气呢，要减少，不给他的，啊，所以后面讲，生命树还有圣城三巨大的混呢，将来就有两个立场，得救跟不得救，啊，永生跟永死，你没办法在永生的区块，在这个之外就是永死了，所以没有中间路线或者地段，没有，只能二分之一，啊。所以他这警告很严厉的，不可以随便曲解或者散布这个违背神本意的这种道理，这个要很小心。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在传福音，我们要小心，要很忠实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教会我们基本的得救教义，我们还是很忠。虽然有些我们不是说都懂得很多，我们尽可能很忠实这样去领受，不随便改变它。好，这里哈，最后一个主必快来，有些人就直接讲，因为他的下半节哈，二十节，他是一个祷告，主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这是一个祷告。约翰的回应，他听到前面以后，他的期盼，主耶稣快来，有希望，啊，这是他的祷告。很多人直接把这个祷告就弄到涵盖到上半段上半节，其实我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延续我们第二部分，因为那个十八节十九节它是警告，不可以随便曲解圣经，你不可以随便曲解，如果随便修改的话，你不但不可以得，没办法得永生，还要进入永死。既然是这种警告，所以那个二十节开始说证明这事的，证明这件事是真的，前面的讲法都是真实的，有权威的，他是从前面呼应过来，证实这事的说是了，他两个角色，一个是证明这事的，然后他问还说是了，肯定对的，前面讲的都对的，不可以随便曲解，斩钉截铁，给一个末世的信徒有一个方向，不可以随便改变信仰道理的解释的立场。后面再附上这个祷告，期盼耶稣快来。当耶稣来的时候，好像那个黑夜，所以那个，十八节讲，我是明亮的晨星啊，天刚亮，天亮晨星出现，黑夜已过。保罗讲的黑夜，现在就是属灵的黑夜，虽然很多挣扎、考验、患难。让人好像没有希望，可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希望，晨星出现了，黎明来了，你有一个信心，有一个期待，有一个喜悦在那里等候，所以我想，我早上很快的，大概以这个为主轴跟大家分享，很多细节我们没有办法慢慢在这里说明，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尽量来查考这些道理，能够明白宣扬，自己也遵守，将来面临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而且很期待 进入神国，跟神一起享受永远的福乐。早上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再来唱诗434首。434首